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林飞。
你好，我是杨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愿同中方密切各领域合作；
中国外交部表示，韩国部署萨德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中国启动生态变化调查与评估，为制定生态管理对策提供支撑；
北京冬奥市场开发计划全面启动；
交通部长表示，网约车要渐进式改革，积极鼓励支持共享单车发展。好，欢迎各位持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杨洁篪向特朗普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并请杨洁篪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杨洁篪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进行了通话，意义重大，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美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广泛双边领域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特朗普表示，美方非常重视同中方的合作关系，双方需要加强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增进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据报道，乐天集团将召开理事会，批准同韩军方的萨德系统部署地土地置换协议。之后，韩军方将加快工作进程，争取在3到4个月内完成部署。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耿爽表示，美韩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韩方罔顾中方的利益关切，执意配合美方加紧推进有关的部署进程，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的不满。我要再次强调，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负责。我们强烈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相关的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天的记者会上，耿爽还就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发表示，中方重视同新加坡的关系，与新加坡建立了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以务实合作为主线的中新关系将造福两国和本地区人民。日前，在华出席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及3个合作项目协调理事会议的系列会议的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表示，新加坡坚定支持巩固东盟中国伙伴关系，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对接，并欢迎中方企业参与新加坡吉隆坡高铁竞标。对此，耿爽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张志贤副总理对中新关系的积极表态，中新两国发展战略契合度高，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张高丽副总理同张志贤副总理刚刚成功主持了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及3个合作项目协调理事会的系列会议，全面梳理了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重点对苏州、天津、重庆3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下步发展做出了规划。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发展战略契合度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基础设施、信息技术、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在回应中方企业参与马新铁路建设时，耿爽表示，
马新铁路对促进地区的互联互通具有积极意义， 也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一个潜在的重要合作项目。我们高兴地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认可中方在高铁领域的实力和竞争力，都表示欢迎中方的企业参与竞标。我们支持中方企业积极参与竞标，也相信会继续得到新马两国的支持。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27号从中国民政部获悉，根据中韩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韩方将于今年3月22号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共20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在此之前，双方将于3月20号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式。据悉，由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副局长李贵广率领的中方工作组和由韩国国防部军备控制次长张学明准将率领的韩方工作组近日在韩国首尔就第四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事宜进行了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会谈纪要。会谈当中，中方对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定团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中韩双方均表示将积极协商，共同妥善做好第四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28号公布了婚姻司法法解释补充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情况，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吴倩为您发回的详细报道。
根据2004年4月起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同时明确除外情形。据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制定这一条款主要针对当时出现的假离婚、真逃债、破坏交易安全的社会现象。
在01年的时候，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夫妻他们在社会交往包括市场运作过程中与债权人之间如何处理财产关系，就是有夫妻双方联手坑债权人，当时一度比较严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
杜万华表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实施后，夫妻联手坑债权人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又出现了配偶一方和债权人联手坑另一方的新情况。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正常债务外，还涉及虚假债务、违法债务。最高法此次出台的补充规定就是针对这些新情况作出的，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或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法院均不予支持。
不能仅凭一张借条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还要结合到其他的一些证据来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虚假债务是肯定不保护的，违法犯罪的债务也是不保护的。
为指导各级法院更好贯彻有关规定，最高法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在家事审判工作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依法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推进和谐、健康、诚信经济社会建设。记者吴倩北京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生态变化调查与评估27号正式启动。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表示，开展此次生态系统评估，对全国生态系统、生态问题与生态资产现状与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将为下一步制定生态管理对策提供支撑。下面我们来听记者柳青发回的详细报道。
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说，全国生态变化2010至2015调查与评估要按照看变化、找问题、查原因、提对策的思路，全面掌握中国生态状况变化的总体态势。
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是一次生态领域的国情调查，是一项很重要的系统工程，要在摸清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五年间突出生态问题和重点区域，特别是要针对土地覆盖、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变化，重点调查和评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典型城市区域等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中国科学院在本次调查与评估中与环保部联合开展生态环境观测共性指标体系研究，共享生态环境数据，并开展生态保护与研究的联合攻关。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表示，此次合作将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促进双方共同完善监测网络，并在监测网络和数据共享方面推动出台一批标准规范。
环保部充分发挥环境监测部门的行业的优势，中科院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形成的学科积累优势，以及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等平台，在科学监测、遥感解析、科学评估等方面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共同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
我国日前正式公布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制度建设正式全面启动。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表示，开展科学评估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性工作，而要让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区域实现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都需要生态变化调查与评估这样基础性的工作来支撑。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生态空间里面和国家生态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生态空间划出生态红线，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全国的耕地有一个基本农田保护一样，我们下一步的话也要划定一个基本的生态用地的保护。
据了解，此次调查评估设置了全国综合评估和六个典型区域的专题评估，今年九月底前要先形成全国综合评估报告。环保部还透露，初步确定未来将至少每五年开展一次全国生态变化调查与评估工作。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景全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市场抽检的结果来看，中国的食品安全是有保证的，但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他表示，新的一年对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必须零容忍。那么食药监局如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呢？具体情况来听本台记者乔全兴为您发回的报道。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景全表示，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一个，从市场抽检的结果来看，食品安全是有保障的。2016年，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抽检了 25.7 万批次食品的样品，合格率 96.8%， 近几年没有发生重大的系统性的食品安全事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力度不断加大，食品抽样检验的数量达 25.7 万批次，比上一年增加了近五成。同时，食药监部门每周公开食品抽检的结果，对不合格的产品及时采取下架、召回等措施，消除风险隐患，查处食品违法案件17万件，公安机关查办 1.1 万件，有力地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毕景全同时强调，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现在食品安全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食品安全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农药兽药残留的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的风险，环境污染造成重金属食品中重金属超标的风险，粮食收购储存运输中霉菌污染的风险，还有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食品添加剂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风险。另外呢，制假掺假售假，那么这些违法犯罪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
毕景全表示，新的一年食药监总局将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严字当头，重点治乱，严防严管严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切，开展突出问题大整治、质量安全大抽检，着力防范食品安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严厉打击药品安全领域的制假售假违法犯罪行为。记者乔全兴北京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器官捐献第二大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上万例，但同时高额的手术费用也让很多患者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两会前夕，多位政协委员和医学领域专家建议将器官移植纳入医保，让更多贫困患者能够通过器官移植得到新生。我们来听记者李爽的报道。
2014年11月出生的糖果才出生40天就被确诊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医生诊断只有通过肝移植才能够保住孩子的生命。因为目前中国器官移植还没有纳入医保，高额的费用呢让糖果爸爸一筹莫展。最终在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心肝宝贝项目的支持下，小糖果顺利进行了手术，目前已经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生活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副院长丁杰说，2016年中国儿童肝移植大约有600例，这其中 90% 是亲体间的肝移植。
器官的来源一个呢就是亲属，就家里的尤其是一级亲属，还一种呢就是居民的自动捐献也是可以的，就是亲体反正占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需要移植当中儿童是占很大的比例哈，父母更多是愿意捐献器官，而且那时候的儿童的那个家长还不是很大，所以他是可以有这个条件的。
目前中国器官移植的技术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术后治愈率很高，但手术费用只能自己承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朱志金说，手术成功率在 95%， 五年的生存率在 90%， 但是器官移植昂贵的医疗价格使得不少患者由于经济原因无法得到救治。朱志金说，
像我们做一个亲属捐献的肝脏移植，大概平均的费用就是12万到15万之间，如果说是没有家庭没有合适的亲属捐献，需要在外边等待儿童捐献的肝脏大概在25万到30万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有机会国家能够覆盖，就医保能覆盖这部分，我想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孩子能够得到救治。
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推动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良性发展，由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牵头，联合多位政协委员以及在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方面的专家，一起提出了关于2017年将器官移植纳入医保的提案。内容主要包括，首先将器官移植手术费用纳入大病医保，可以采取单病种限价的措施，并加大财政拨款力度，用于器官移植患者的救助工作。谈及这份提案，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吴晓青说，
第一，有法律做支撑吗？有法律做保证吗？第二，我们国家现在在器官移植现在的医疗技术的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而且现在这个水平呢是在国际领先的地位。第三，特别是我认为很关键一点，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已经完全有这个能力来支撑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是爱的接力，也是对生命无上的珍惜和尊重。政协委员和专家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器官移植纳入医保，同时加大治疗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将为更多器官衰竭患者带来重生的希望。
直播中国，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下的财经资讯。北京冬奥市场开发计划全面启动。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欢迎您持续关注直播中国，我们先来关注中国最新的股市和汇市信息。首先是今天的股市方面。28号，中国内地沪深两市早盘振幅较大，午后沪指表现明显强势，下午一直处于平盘线水平面之下的弱势震荡，临近尾盘同时翻红。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 3241.73 点，上涨 13.07 点，涨幅为 0.40%， 成交金额1860亿元人民币。深圳成指收报于 10391.34 点，上涨 37.79 点，涨幅为 0.36%， 成交金额2332亿元人民币。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 23740.73 点，下跌 184.32 点，跌幅为 0.77%， 成交金额714.01 港元。台湾股市今天休市。
我们来看汇市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月28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8750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2774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 6.0986 元，1港元对人民币 0.88580 元，1英镑对人民币 8.5467 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 5.2758 元，以新西兰元对人民币 4.9386 元，以加拿大元对人民币 5.2124 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27号正式启动。目前2022年冬奥会市场开发前景如何？具体实施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进为您发回的报道。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郭金龙表示，北京冬奥会的市场开发能使中外企业充分享受奥运品牌带来的广泛效益和回报。
成功的市场开发是办好冬奥会的重要保障。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市场开发将坚持共同参与、共同经历、共同享有、积极创新机制，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为中国企业增强实力、走向世界创造机遇，为国内外的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平台，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由赞助计划、特许经营计划和票务计划三大部分组成，这三大计划构成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的主要收入来源。从2017年开始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北京冬奥组委将统一组织实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市场开发计划，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充足的资金和物资、技术和服务保障，同时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参与企业提供权益保护和优质服务。其中即将启动的赞助计划将赞助企业设定为四个层级，分别是官方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独家供应商和官方供应商，每个层级均设有不同的赞助基准价位。北京冬奥组委将给予赞助企业包括市场营销权、接待权、产品服务提供权和优先谈判权在内的相应的权益回报。此外，官方合作伙伴享有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的火炬传递等主题文化活动赞助权，各赞助企业按照层级享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期间控制区域户外广告的优先谈判权。北京冬奥组委财务和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介绍说，北京冬奥组委将采取公开、定向和个案三种方式征集赞助企业。
企业的选择标准，我们考虑到会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一是企业的资质，二是赞助报价，三是产品和服务保障能力，四是品牌影响力，第五是营销推广能力。
而特许经营计划将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之后启动。特许经营是北京冬奥组委许可特许企业生产和销售带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吉祥物、中国奥委会商用徽记、中国残奥委会徽记和相关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开发行为。特许企业从生产和销售特许商品当中获得收益，通过缴纳特许使用费，对筹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记者李进，北京报道。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27号表示，2013至2016年四年当中，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 4894.2 亿美元，其中高技术行业吸收外资年均增长 11.7%。 钟山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2017年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中国近一半的对外贸易、七分之一的城镇就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钟山指出，2017年要着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外资领域放管服务改革等三项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外资产业结构，优化外资区域布局，优化招商引资方式，确保2017年实现吸收外资稳中有进。
各位听众，这里是新闻节目直播中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稍后见。
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直播中国，下半段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杨洁篪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加强高层级别以及各个级别的交往，拓展广泛双边领域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特朗普表示，美方非常重视同中方的合作关系，双方需要加强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增进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27号正式启动。这一市场开发计划由北京冬奥组委统一实施，包括赞助计划、特许经营计划和票务计划三大部分，组成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的主要收入来源。
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网约车要渐进式改革，鼓励各地因城施策。他还表示，积极鼓励和支持共享单车的发展。
文化部2月27号启动了对网络表演市场的随机执法检查，同时文化部还公布了首批网络游戏市场查处结果，36家网络游戏单位违规遭罚。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扶贫攻坚、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针对网约车问题，李小鹏表示，网约车要渐进式改革，鼓励各地因城施策。他还表示，积极鼓励和支持共享单车的发展。那么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杨琼为您发回的详细报道。
27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是李小鹏在去年9月初就任交通运输部部长后首次公开亮相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李小鹏介绍说，截至到2016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24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超过 2.2 万公里，公路运营里程近47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万公里。不过李小鹏也坦言，中国的交通运输发展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基础设施、物流发展、交通服务等方面还存在问题，所以要推动交通运输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他提出了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第一呢，就是要降低成本，要畅通物流的大通道，建设综合交通的枢纽，发展多式联运，提升物流的效率。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补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力争到2019年实现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都通硬化路。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补服务的短板。此外呢，还要抓紧细化完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呢互联网加交通运输、通用航空、邮轮游艇、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等项目，为大家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交通运输的新领域、新产业的发展。
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网约车，李小鹏表示，网约车是互联网加出租车加交通的一种新的模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他表示，国家已从顶层设计方面出台了相关意见，各地政府应结合人口规模的实际，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结合道路交通状况的实际，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66个城市的人民政府出台了细化措施，还有127个城市人民政府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正在公开征求社会各方的意见。
我们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经过法定程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推进出租车行业的深化改革。我需要强调的是， 网约车是新事物，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各方都要共同努力。下一步呢，交通运输部呢还将密切跟踪，我们还会集思广益，不断的总结完善提高。
和网约车一样备受关注的还有共享单车。有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近2000万人，预计今年共享单车市场用户规模将继续保持大幅增长，年底将达到5000万用户规模。不过这一新生事物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种种争议。对此，李小鹏表示，共享单车是城市慢行系统的一种模式创新，实际上也是互联网加交通运输的一种实现方式，我们应该是积极鼓励和支持。解决好共享单车发展当中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是在政府方面，政府部门呢要主动作为，超前谋划，创造条件，加强监管，推动这个新的事物能够更好的发展。第二呢，就是运营企业要遵守城市的有关规定，遵循市场规则，承担管理责任，特别是做好线下的这个服务。另外呢，还要守诚信，提升服务的水平。第三呢，就是使用者也要增强文明意识，遵守交通法规，遵守社会公德，来维护这个共享单车的运行秩序。
直播中国来关注文化新闻。2016年，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3.44亿，占网民总体的47.1%。然而，让人担忧的是，网络直播中的色情、暴力、侵权等问题也随之凸显。鉴于此，文化部2月27号启动了对网络表演市场的随机执法检查，同时文化部还公布了首批网络游戏市场查处结果，36家网络游戏单位违规遭罚。有关情况，来听记者林维发回的报道。
文化部2月27号启动了对网络表演市场的双随机执法检查，第一轮将随机抽查50家网络表演经营单位。据文化部市场司副巡视员刘鲁平介绍，目前全国具有直播资质且较为活跃的网络表演经营单位约有100家，本次抽查数量达到总数的 50%， 涵盖斗鱼、YY、映客等热门网络直播平台。抽查将重点清理整治价值导向错误、淫秽色情低俗、封建迷信等禁止内容。
依据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检查工作具体针对以下事项开展：提供三俗和禁止内容的网络表演，网络表演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未要求表演者实名注册并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的，未在表演频道内及表演者视频上标注经营单位、标识等信息的等。
据透露，有关方面将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依法依规查处，情节严重的将依法查处和关停。刘鲁平强调，违规的表演者将被列入行业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对于存在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表演者，我们将持续加强这个监管的力度，进一步指导监督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将违法违规的网络直播予以关闭，对违规表演者将予以封号。另一方面呢，我们将违规表演者依法列入网络表演者的黑名单和警示名单，对列入黑名单的网络表演者禁止在网络表演全行业录用，禁止其从事网络表演及其他经营性演出活动。
同一天，文化部还公布了首批网络游戏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查处结果。从2016年9月开始，文化部部署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200多家网络游戏运营单位开展随机抽查，其中北京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奥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36家机构违规遭罚。文化部市场司副巡视员刘鲁平说，
36家网络游戏运营单位因提供含有宣扬赌博、教唆犯罪、违背社会公德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等违规经营行为，被依法给予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下一步，文化部将持续开展网络游戏市场随机抽查，两年内将主要的网络游戏运营单位抽查一遍。
记者林威北京报道。
2月27号，德国莱茵河畔的美因茨迎来了玫瑰星期一大游行，这是每年德国狂欢节的最高潮。在今年的游行队伍中，有一支中国方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极具东方韵味的表演吸引了沿途观众的阵阵喝彩。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台驻德国的记者阮嘉文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现场的风采。
今年有154支方队参与了美因茨的玫瑰星期一大游行，有百余辆花车和近一万人组成的狂欢队伍绵延长达9公里，超过55万名观众聚集到了这座位于莱茵河畔的美丽城市，现场感受狂欢的热闹气氛。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阵列里，有一支队伍令人倍感亲切，那就是由法兰克福孔子学院携手德华京剧院和美因茨威斯巴登中德友好协会联合组成的美因茨中国人方队。40多人的队伍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都身着极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服饰，伴随着喜庆的民族音乐和锣鼓表演，一路边舞蹈边分发上千份带有字样“福”的小球，裹着中德双语祝福字条的幸运饼干和中国节等小礼品。方队的组织者法兰克福孔子学院院长王卫蒙是土生土长的美因茨人，从2015年开始，他和孔子学院的同事开始组队参加玫瑰星期一大游行。他介绍说，
我们两年前成立了方队，第一次参加游行，用当地方言取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美因茨中国人。
今年美因茨中国人方队的游行结合了西游记和中国农历鸡年的背景，除了颇受欢迎的美猴王、唐僧等经典形象之外，还用鸡作为队伍的吉祥物，象征送走猴年迎接鸡年的美好寓意。在孔院已经当了5年汉语教师的苏子琪在游行中担任吉祥物，他告诉记者，
因为这个狂欢节嘛，应该是有点普天同乐的感觉嘛，就想跟德国人一起欢乐一下嘛。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准备了，对，包括那些小礼品的制作呀，然后从中国买过来啊，然后一些那个舞蹈的排练，就是还是希望因为通过我们让德国人就是有兴趣去了解中国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德国人对中国还是没有那么的了解，想通过我们的舞蹈啊，通过我们的那种热情和感染力，让他们对愿意来走进这个国家。对，
51岁的罗杰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化工技术公司工作，喜爱中国文化的他是在孔院上汉语课的时候得知可以报名参加美因茨中国人方阵的。说起这次能够在队伍中打头阵，他难掩兴奋。
我原先只在电视上看过游行，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方阵成员参与其中，能够现场感受气氛真的特别开心，而且走在队伍里也可以说是象征中德友谊的代表吧。
美因茨中国人的精彩亮相引发了沿途观众的阵阵喝彩。22岁的尼亚说，
真漂亮，能够感受到不是当地的而且非常不一样的文化，特别棒。
今年正值中德建交45周年，从1972年至今，两国文化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而双方也在不断探索新的思路和创意。王卫蒙告诉记者，参与美因茨狂欢节游行给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以及德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习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我觉得中国人参与到美因茨悠久的传统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因为外国人如何能够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长久以来都是德国人面临的一大问题。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对抗，只有正能量。中国人和德国人共同完成一件特别而且是可以完美结合的事情。
来自法国的著名艺术市场信息公司 ArtPrice 与中国雅昌集团联合发布2016全球艺术市场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艺术市场拍卖交易额以38%的市场份额重回全球第一。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本台驻法国记者范廷玉的报道。
这是 Artprice 发布的第16版全球艺术市场年度报告，报告包含艺术家500强排行榜、艺术市场最重大的100项交易和众多详细分析，并且按照国家、市场、创作期和艺术媒介分门别类。2016年榜单中有 41% 的艺术家来自欧洲， 30% 来自中国， 15% 来自美国。2016年中国艺术市场售出9万1000多件拍品，以48亿美元的拍卖交易额重回世界第一。在2010年到2014年，中国的拍卖交易额一直位于世界第一，2015年被美国赶超。这份最新的榜单中还显示，全球艺术市场中的四大城市分别为纽约、北京、伦敦和香港。由于高价精品量减少，2016年仅有80余件成交金额超过千万美元级别的拍品，比2015年减少一半。其中有法国艺术家莫奈于1891年创作的《甘草堆》，以8150万美元的成交价写下年度最佳拍卖记录。而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是2016年度拍卖市场作品最畅销的艺术家，作品成交额达到 3.55 亿美元。
直播中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方面。巴塞罗那俱乐部日前近日宣布，将在中国的海南海口市建立一所足球学校。根据了解，该足球学校将引入久负盛名的拉玛西亚青年训练模式，由巴萨教练亲自执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巴萨虽然在海外成立了25所足球学校，但位于海口的这所学校将是第一家由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直接管理的海外足球学校。
据了解，巴塞罗那足球学校将采取开放办学模式，学校将总共有7个球场，能够招收1000名6到18岁的男孩和女孩。在硬件上，将按照拉玛西亚青训营的标准和配置建造足球训练场地及设施，包括体能训练馆、体测中心、水疗中心、技战术分析中心、综合办公楼、足球大楼等系列训练配套设施。那么巴萨足校将会给中国足球带来什么？我们来连线特约体育评论员肖良志。肖良志你好，我们注意到在海口的这所足球学校将是巴萨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直管足球学校，而且采取一种开放办学模式。那么这所学校会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巴萨在海南的这个足校，它最大的特点还是说，首先要引进就是西班牙和巴萨的这种足球的理和青训的模式。因为过去在我们的培养体系当中，足球跟我们竞技系列的青少年足球它是脱节的，那么他们来了之后，可能就改变我们过去的这种模式，由他们作为一个中转站或者是一个桥梁，然后把我们竞技和学校足球的这个模式给衔接起来，让我们从事业余足球的这些校园足球选拔出来的这些孩子到他们这个巴萨足校里边，然后就进行提高，然后无论是从这个足球理念上，还是从竞技本身上，再有一个就是从一个青少年孩子，然后在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培养的这种气质，各方面的待人接物等等，这一些方面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具象化的，就是巴萨模式。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整个青少年群体的综合的素质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另外一个，他的这种足校绝对是一个开放式的，不可能像以前我们那种体校，就是你到我这个足校里边就是三脱离，脱离家庭，脱离教育，脱离社会。那样的话，对于整个家庭和孩子，包括我们社会，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说是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模式。然后说白了，就是主要是解决过去我们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开放性一定要禁止这个三脱离；第二一个，我们足球理念比较落后，那么在他这儿可以就是说是很先进的，符合我们当代或者是现代世界足球潮流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说是弥补了过去业余足球和竞技体育本身然后脱节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三个其实是过去我们校园足球、我们青少年竞技系列，在这个就是说是相互之间衔接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障碍，也导致了我们的选人、用人、选材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主要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近日，教育部发文指出，将着力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力争到2025年建设5000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那么，巴萨足球学校的教学模式对促进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足球，无论是我们校园足球还是我们竞技系列的，整个中国足球的层面现在全面落后。那么全面落后最核心的有3点，第一个就是说是我们青训较量的水平太低，
第二一个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足球理念相对落后，第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青训实战性手段比较的落后，另外一个也是比较的单一匮乏，缺乏实战性，无论是我们的校园足球还是竞技系列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巴萨足校它引进的是就是说是巴萨的培训和青训的模式，国外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其他一些欧洲先进足球的国家，那么在青少年培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非常注重平时训练当中的这个实战性这一方面，再加上先进的足球理念，如果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这些孩子接受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从本质上能够颠覆我们过去的这种培训训练的一个模式，让我们这些学生也好或者青少年的球员也好，从青少年时代就在一个相对比较高水平的科学的合理的实战性很强的这么一个培训当中，然后接受这一些技能性的这种训练，这样的话对于自身也好或者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足球也好，它就是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变化。如果能推广到我们整个就是中国足球的话，那可能就说是我们需要20年30年啊，就说是能够缩短的这些差距，可能现在就是需要比如说10到15年，这些差距可能就已经是达到了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期望值。
好的，
直播中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评估认证机构国专知识产权评估认证中心27号在北京宣布成立并且投入运营。该中心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发起，经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批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该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33.9万件，同比增长 21.5%， 连续六年位居世界之首，是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国内发明专利拥有数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在专利大量涌现的新时期，中国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方面还处在初级阶段。
香港特区政府27号公布的2016年人口统计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香港整体人口的比例由2006年的 12% 上升到2016年的 16%， 人口老化步伐加快。为应对这一趋势，特区政府持续增加安老服务投入，将于今年推出一系列相关措施。
直播中国，下面来关注今天海外华人社区发生的相关新闻。根据美国中文网的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切沙比克市华裔老人陈建生在车上玩精灵宝可梦遭到枪杀一事，遭到枪杀一案，凶嫌克伦威尔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在该地区的法庭再次出庭，法官当庭拒绝给予保释。21岁的克伦威尔早上10点出现在法庭上，他被指控二级谋杀罪，并以使用武器实施谋杀罪名。除了陈建生的家属，当天还有40多名华人出席了当天的听证会。
此外，据《星岛日报》报道，陈建生的遗体已被运送返纽约市，家人已经决定3月12号为他举行公祭，翌日出殡将葬在新泽西州的高山福源墓园。陈建生早年独自一人从福建省移民来美，经多年辛苦打拼才将家人申请来美团聚，经过多年一家生活才稳定下来，而死者也决定退休安享晚年，没想到却发生惨剧，家人悲痛欲绝，强忍心中伤痛为他办丧事。
调查报告指出，60岁的陈建生于1月26号晚间在与保安克伦威尔有争执后被杀。陈建生家属委任律师称，陈建生只是坐在车内玩手机游戏宝可梦。切沙比克联邦检察官帕尔指出，陈建生开着蓝色厢型车辆进入社区俱乐部，克伦威尔把自己驾驶的巡逻车开到了陈的面前，将陈的车倒退试图回转之际，被走出车外的克伦威尔开枪射杀。帕尔说，克伦威尔走出自己的车，在没有说停下的情况下就开枪了。检方的报告说，陈建生左臂被手枪打中，其他四枪均在胸口的左上方。
继 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位于美国南加州圣伯纳丁诺县的58号公路于当地时间27号中午发生一死多伤重大车祸。涉事的一辆中巴旅行车为华人巴士公司所有，车上的游客也为中国大陆游客。截至下午6时，车祸导致一人当场死亡，9人伤势危及生命，另有17人受伤，但无生命危险。
据了解，当地消防局表示，三辆车先是相撞，后来全部都翻滚了有至少一圈，之后停留在路面旁边。直播中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愿同中方密切各领域合作。
中国外交部表示，韩国部署萨德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中国启动生态变化调查与评估，为制定生态管理对策提供支撑。
北京冬奥市场开发计划全面启动。
交通部长表示，网约车要渐进式改革，积极鼓励支持共享单车发展。各位听众，今天的直播中国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